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2日，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五，美国将发布1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美国人习惯叫批发价格指数。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最新报告当中预测，周五这个 PPI 数据会显示1月份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会从12月份的上涨 3.0% 缓和至上涨 2.8%， 如果符合预期，它也会强化目前华尔街对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形成的普遍共识，那就是通胀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奢望美联储立即降息。美国的货币市场显示，投资人已经充分消化了2026年只有两次降息，每次25个基点的预期。也就是说，不管美联储主席换人以后有哪些新的观点，美国的经济状况、宏观数据决定了美联储今年只能有两次降息。同时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他们调查交易员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普遍认为今年美联储第一次降息会到7月份才出现，所以周五这个数据很可能会强化华尔街目前的这样一种判断。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会发布2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那么这个对于判断美国的消费市场的走势是一个先行指数。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预测2026年美国的 GDP 会增长 3.5%， 那么假如贝森特算命算得准的话，他会带来什么结果呢？2024年美国 GDP 增长 2.8%， 那么去年2025年美国 GDP 增长只有 2.2%， 那么如果2026年像贝森特预期的那样，那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或者就业不需要美联储降息来帮忙。所以无论生产者价格指数还是周二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太可能改变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判断以及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期。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未来一周欧洲也会集中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包括欧洲央行周五发布，意大利欧元区会周四发布，德国、法国周三发布。那么与美国一样，欧洲的经济也非常依赖消费，所以这个来自消费者的调查的数据值得生活在欧洲的网友高度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欧洲两个最大经济体都会发布 GDP 数据，德国是周三发布，法国是周五发布。那么随着这两国家的 GDP 数据的发布，2025年全球 GDP 的座次就会大体上清晰了。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二中国股市会结束春节的假期，中国网友这一次啊度过了一个史上最长的春节，非常令人羡慕。而且目前中国的股市处在一种比较强势也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相信中国的股民啊也迫不及待跃跃欲试，期待股市的重新开市。那么中国人很在乎开门红，所以周二的市场表现值得大家围观。当然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意义并不大。总的来讲，未来一周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之外，那么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可能需要特别关注美国与伊朗的局势的发展。那么风险点就在美国会不会动武。第二呢，未来一周川普政府以及美国贸易伙伴会进一步的消化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就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大使关于以色列和中东的土地相关言论遭致该地区的谴责。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霍卡比发表的言论暗示以色列对中东大部分地区拥有圣经赋予的权利，这番言论在周末遭到该地区各国的谴责，他们称他的言论危险 且有煽动性。身为福音派基督徒的赫卡比，在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是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捍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在周三与以色列进行，周五播出的与塔克卡森的采访中，这位美国保守派主持人向霍卡比询问了以色列生存权以及犹太人在这片古老土地的根源。塔克卡森引用创世纪问道，现代以色列国是否有权拥有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这片土地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尼罗河，涵盖了中东大部分地区，这是圣经上的表达。对此赫卡比回应，如果他们全部拿走那当然好，但我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赫卡比补充道，我们谈论的是以色列现在居住并希望和平发展的这片土地，他们并非想要占领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人民。对此巴勒斯坦、中东及其他地区国家，包括约旦、阿联酋、沙特、埃及、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赫比克的言论。不知道网友们了解这个新闻有什么感觉？实际上与这个新闻相关的塔克卡森与霍卡比之间的访谈的观点的冲突是这个周末美国的最热点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路透社报道新闻所引发争议的这一个点，实际上这个周末有关塔克卡森与赫卡比的冲突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态当中最深刻的矛盾，也是美国以外理解美国今天的政治最难理解的问题。 LT 知道很多网友把自己定位为精神美国人或者精神保守派美国人，但是你是否了解美国政治，是否了解美国保守派，那么从这个舆论事件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测验。 LT 想对这个新闻以及这个新闻背后引起美国舆论大争论大争议相关的九个方面的问题与网友分享。如果大家了解这九个方面的争论，你可能会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美国政治领域深层次的分歧。第一，路透社这个报道，赫卡比怎么突然宣称以色列有权按圣经的描述拥有一个大以色列，也叫吞并中东大部分地区，他怎么会突然做这种表态？那么这个争议事件有两大背景，网友们应该理解。第一，这个霍卡比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团体福音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就这个派系也是川普 MAGA 的基本盘，他们强调圣经至上，所以这一段有争议的评论是塔克卡森他设计的一个逻辑陷阱。你可以还原当时的对话，就塔克卡森讲，你不是圣经至上吗？圣经上说了以色列可以拥有大部分中东领土，哎，你怎么看？那么霍卡比当然不能够反对圣经，所以他做两点表态，第一，圣经说的没错，第二，以色列只能够专注现有的领土。但是塔克卡森的节目当中就把赫卡比说以色列有权按圣经的要求拥有中东，这个就引起了争议。所以这个争议性的事件既有霍卡比不严谨，也有塔克卡森挖坑。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塔克卡森这次采访霍卡比之前他们就有很多隔空骂战，所以这次双方都知道会发生冲突的。他们的冲突焦点在哪儿呢？就塔克卡森去年以来一直是声援伊朗，声援卡塔尔，卡塔尔被美以色列轰炸过，他声援卡塔尔。那么塔克卡森在伊朗问题上、卡塔尔问题上为什么要站在川普政府的对立面上呢？塔克卡森他的观点呢，是他坚持美国优先，他既然美国优先，美国就不应该打伊朗，就不应该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发动战争。这是塔克卡森名义上口头上的表达。 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认为塔克卡森接受了卡塔尔的资金，而霍卡比他代表传统的共和党亲以色列的势力，而塔克卡森代表的孤立主义派和霍卡比代表的基督教福音派都是 MAGA 阵营内部的两大派系，都是川普的基本盘，所以他们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与冲突是今天 MAGA 阵营的公开的分裂。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能够感受到 MAGA 阵营啊，除了有川普这个公约数之外，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一点都不亚于与民主党的矛盾和冲突。第三个网友们需要了解的，就这次塔克卡森故意制造放大与赫卡比的矛盾，他在美国还讲了一个故事。塔克卡森说，他上周采访霍卡比以后，他被以色列方面拘留，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批评以色列，他与亲以色列的美国大使发生言语冲突，以色列官方扣押了塔克卡森以及塔克卡森的团队。这个事儿在美国的孤立主义派也引起轩然大波，这还得了？但是以色列官方和霍卡比完全否认塔克卡森的说法，所以从这个事件网友们更能够感受这次冲突啊，塔克卡森他是想把事儿闹大的。第四，对这个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网友们应该了解的是，塔克卡森借助他采访霍卡比的视频，他提出一个质疑，他说，你这个大使为什么偷偷的私下的去会见曾经被美国判以重刑的以色列间谍，这是美国的敌人，你代表美国作为驻以色列的大使，为什么要偷偷会见美国的敌人？这个事儿美国舆论就炸锅了。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国敌人怎么回事呢？这就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最敏感的间谍案。一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名叫伯拉德，他1987年他因为向以色列提供了数千份美国的高度机密被判终身监禁。做出这个判决，网友们可以理解他对美国伤害有多重。那么这个间谍被判终身囚禁之后，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亲以色列的势力就一直呼吁要释放这个以色列间谍，带头的就是一个霍卡比。霍卡比在2011年就呼吁当时的总统奥巴马赦免布拉德，他的理由呢是基于人道主义，而且呢他已经坐了很长时间的牢。那么这个布拉德在2015年被假释，但是呢要戴电子脚镣不能离开美国。到了2020年，川普对这个布拉德进行了赦免，同时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以色列。所以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敌人为什么作为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这是川普开恩。塔克卡森这次引爆美国舆论，他当面指责霍卡比私自会见美国敌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去年的7月，2025年7月，霍卡比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私下会见了布拉德，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以色列的官员感到震惊与不安。所以塔克卡森把这个事儿公开，他是有 CIA 态度和立场做备注的。所以塔克卡森的这个曝光以及布拉德事件，让网友们能够更深刻的了解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川普与以色列的关系，霍卡比激进的支持以色列，他在美国政治舆论当中所处的环境。所以你很难做一个定论，说霍卡比与川普观点一致还是与川普观点不一致，你更不能说保守派对以色列的观点一致还是不一致，非常复杂。第五个网友们需要了解的背景事件，塔克卡森在这个采访视频当中，他公开指责以色列的现任总统霍佐格曾去过爱泼斯坦的性爱岛。那么塔克卡森把这个指责安插到与霍卡比的访谈中，他是故意的，他希望借这个访谈节目更有力的打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总统根本就没有去过这个性爱岛， 也不值得一驳。所以塔克卡森在发布了采访霍卡比的访谈视频之后，他又做了一个简短的道歉啊，我弄错了，以色列总统没去过辛亥岛。那么这个是塔克卡森故意制造的一个乌龙，这个也是美国政治常用的一个攻击手段，我用一个假的事实攻击你，形成舆论反应以后，哎，我再简单辟谣。所以这个事儿，以色列呢，塔克卡森也没招，人家认错了，但影响造出去了。第六个，网友们应该理解这个事件呢背后深层次的美国保守派的矛盾。塔克卡森他以孤立主义的名义质疑美国保守派亲以色列的势力，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得到一些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核心观点，就说美国的一些犹太人甚至支持以色列的一些保守派美国人，事实上存在双重忠诚，既忠诚美国又忠诚以色列。塔克卡森他这一派的逻辑是，你只能忠于美国，再支持以色列也不能够双重的忠诚。这个是美国保守派有关以色列问题分歧的深层次矛盾。所以在有一些美国以外的网友看来，塔克卡森是 MAGA 的叛徒，塔克卡森是异类，实际不然，他在美国在 MAGA 的阵营，他的位置非常坚固。那么第七个，网友们需要了解川普什么态度。霍卡比是他的支持者，塔克卡森也是他的支持者，川普呢对待大打出手的他的两个支持者的派系，他采取模糊的平衡术，他对待霍卡比与塔克卡森的态度还是很微妙的。川普对待霍卡比两个原则，第一，放手，你怎么挺以色列川普不管，但是川普也允许白宫的发言人去对霍卡比的立场微调，比如这次白宫就声明霍卡比的观点不代表白宫。同时呢，川普也与霍卡比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霍卡比啊，是川普第一个任期那个胖胖的女发言人霍卡比的父亲。这个女霍卡比目前呢是阿肯色州的州长，老霍卡比也是前任阿肯色州的州长。所以这个角度你能够理解川普与霍卡比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那么川普对塔克卡森他是忍着脾气忍着耐心，他是要包容袒护的，因为塔克卡森他对川普的很多政策公开批评，但是川普对别的批评者零容忍，唯独对这个塔克卡森他是包容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需要美国优先派美国孤立主义派的选民的支持，不能够得罪塔克卡森。包括川普的大儿子，这是执行川普啊立场最坚决的人，他大儿子也不敢骂塔克卡森。所以你从川普对待霍卡比塔克卡森的态度，你会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美国的保守派。那么第八个，网友需要了解的与塔克卡森的立场高度一致的女众议员格林为什么得不到川普的容忍呢？在 MAGA 里边，塔克卡森与格林他们是坚决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派的领军人物，格林骂川普的话塔克卡森都骂过，但是川普为什么不去与塔克卡森翻脸？这个里边有川普的考量。第一呢，格林被川普定义为他的追随者，他的马仔，抛弃影响不大，而川普认为塔克卡森是他的合作者，他占领了保守派的舆论的风口，他不依附于保守派的其他力量，而格林是依附于川普。所以即便去年塔克卡森说川普的中东之行有腐败的嫌疑，川普以及川普的家人也不敢去公开批评塔克卡森。所以塔克卡森被定性为川普的战友，格林呢被定性为不听话的下属。尽管观点一样，但是塔克卡森仍然拥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第九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呢又是理解美国政治绕不开的问题。塔克卡森一直在美国保守派代表啊强烈的反以色列的一个势力， 他昨天甚至说内塔尼亚胡两次威胁他家人的安全。那么这就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塔克卡森骂犹太人骂以色列没事，但是换了其他人麻烦就大去了。特别是你如果不是白人，你批评以色列，特别是你如果是移民还没有美国国籍的人，像塔克卡森这样批评以色列，会出现什么结果？那么今天也有美国媒体讨论这个问题，它事实上它就是存在一种政治特权，保守派孤立主义这一支儿，他们有权批评以色列，有色人种就是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对于有一些美国以外的精神美国保守派的人，可能你需要了解这个现实。所以通过以上九个方面，网友们可能能够更全面的理解这个周末美国人在争论什么，以及美国保守派最深层次的一些矛盾和冲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川普关税的最新动向的四个方面的新闻。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格里尔表示，尽管关税裁决的出台，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格里尔今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国、欧盟、韩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他试图将这些安排与川普昨天宣布的 15% 的全球关税区分开来。格里尔说，我们希望他们明白这些交易将会是好交易，我们会信守承诺，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信守承诺。格里尔的这个观点非常清晰地向全世界宣布，其他贸易伙伴，你们不要掺和美国的关税的法律之争，川普政府与各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会继续有效，各国家也不要去掺和川普的 15% 的关税的替代计划，因为最终会落实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不会改变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确定的关税的。这是迄今为止川普政府最清晰的对全球贸易伙伴所做的一种解释和表达。第二，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民进党立委称台美贸易协议价值未减损，应该把握契机加速国会审议。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指出，台美贸易协议具备因应美国法律工具更迭的前瞻能力，其核心防御价值并没有因最高法院的判决减损。他呼吁国会尽快审议已达成的台美贸易协议。那么这个新闻呢，体现陈冠廷对台美贸易形势的理解，就不要受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尽快在国会通过审议，这是他的呼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也是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川普关税，赵少康威胁立法会，谁敢通过就告谁。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推动的全球对等关税违法，对此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火力全开，列出五大重点，痛批民进党政府直指关税威胁下签署台美贸易协议根本没有法律效益，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协议的草案，更威胁立法院不可以通过，谁敢通过我就告谁。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预言谈天今天的文章。这个文章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 IEEPA 关税的行政令，中方不排除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评估调整贸易政策。就中国因为对等关税和芬太尼关税加征的关税必须取消，同时如果川普政府以其他的法律工具继续加征新的关税，中方也要研判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方面和台湾国民党显然没有理解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显然误判了最高法院裁决对中国与美国、台湾与美国的关税贸易协定。格里尔说得非常清楚，我美国内部怎么打架跟你们其他国家没关系，川普政府的 B 计划会无缝的维护目前 美国与其他政府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是你看，在中央电视台台湾的国民党的所谓的战斗蓝的代表赵少康来看，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了。所以你看，中方国民党显然误判了形势。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中共与赵少康的这种反应，他们各自的目的是不同的。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它代表了中共的一种策略。今天美国媒体也在评论，中共正在筹备川普三月底访问北京，他们在集聚筹码。那么有关贸易战的关税，本来就是这次川普访华的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所以中央电视台提出来，哎，既然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那么川普用的替代性的这个政策啊，哎，我们还要讨论讨论。所以这个是为川普访华中共提出来一种要价。而赵少康的这种威胁更多呢是着眼于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他更多的呢是要削弱民进党的威信。所以这种啊对关税的一些非分的想法是有他们各自的目的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的反应跟赵少康的反应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为什么呢？在最高法院否决之前，中共为什么接受川普的关税呢？因为是川普确定的关税。那么最高法院推翻之前的关税，川普又用新的法律制定川普的关税，是谁决定的呢？仍然是川普政府决定的。那你为什么之前川普关税川普决定的你接受，现在川普决定的关税你又不接受呢？所以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对待同样川普政府决定的关税，星期五以前同意川普关税，星期五以后又不同意川普关税，它反映了中共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是不讲逻辑的政党，胡搅蛮缠。特别是格雷尔今天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川普政府引用哪一个法律与外国政府无关，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政府用哪一个法律也与外国政府无关。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排上热搜榜，网民广泛议论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这个大过年的出现这么一个热点新闻事件还是有些意外的。这个事由呢是2月16日的上午，知名的艺人刘威在短片平台发布了一段仅12秒的新年快乐的影片。在影片中，刘威已故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擀面皮儿、包饺子。这段影片由人工智能生成，没有华丽的特效，却用最朴实的方式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影片中，刘威的妈妈刘英瑞端着热腾腾的饺子从厨房走出，慈爱地喊：“宝儿回来了，怎么都没说一声，快来，外婆给你包酸菜馅饺子，就等你下锅。”家人还争相给刘威塞红包，刘威含泪拥抱亲人，哽咽道：“我还以为今年就我自己呢。”刘威曾在微博上写道：“户口本上只有我自己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这段影片发布后，很多网民泪崩留言，有的网民说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太心疼刘威了，户口本上只有自己这句话太扎心了，家人都不在了，过节变成最难熬的事。还有网民留言，同样的经历，爷爷奶奶、外婆、姥爷、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没结婚，没勇气回家，现在窝在外地出租屋过年。对这个热点新闻， LTU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人的春节是全世界啊最注重家庭的节日，是最具亲情的节日。那么这个热点新闻它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冲击和震撼，那就是户口本上只剩自己了，没有家了。这个它会勾起啊正在过春节的网友们思念自己失去的亲人，特别是失去了很多长辈的人。它让人们在春节这个家庭团聚的盛大节日里边感受到孤单，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所以它非常容易引起共鸣。尽管人们都希望节日给其他的人带来快乐，那么刘威的这个短视频给人们呢带来一种悲情的共鸣。没有人批评刘威大过年的给大家带来不痛快，实际上 每个人心中他都客观存在这样一种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每个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的意愿。只不过刘威的视频引燃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怀念和悲伤， LTA 不反感这种大过年引起的一种悲情的共鸣，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家庭文化的现实，这种思念本身也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一个内核。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逝去的亲人复活以及与逝去的亲人对话，这种纪念方式会不会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呢？ LT 认为啊，这个可能不会成为每一个人未来纪念逝去亲人的方式，但是从社会范围上来讲，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LT 今天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就他认为2026年仅美国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产品纪念亲人的这个产品的市场都有10亿美元这个级别的产业规模，这个市场需求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有关从事人工智能的产品设计的网友啊，可能要重视这个市场以及这种市场的需求。第二方面呢，就通过人工智能纪念逝去的亲人，他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因为这种纪念方式把过去啊很近期的问题它转向一种治愈的工具，就过去人们处理思念痛苦的心理只能够自我消化，很多人是走不出来的，但是用这种人工智能进行亲人的互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这种思念的痛苦。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观点，未来能否流行它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挑战的。就目前的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提出警告，就人们呢要避免过度依赖这种人工智能的悼念活动，因为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悼念活动与逝去亲人互动，一方面会减轻思念的痛苦，但另外一方面它会加剧你啊拒绝接受亲人逝去的现实，会导致你心理疏解、心理成长的停滞，就它还会让你啊走不出来，它也有负面的作用。所以过度的使用这种人工智能的心理疏解，它会给很多人带来二度的伤害，就心理上的挫伤。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悼念方式，它是一种啊技术上让人们拥有了一种拒绝遗忘的技术权利，这是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一种新的选择。但是它同时呢又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既能治愈部分的孤独，同时呢也诱导创造了更深邃的虚幻，就它既能治愈我们的思念，它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更加走不出这种悲痛思念。所以 LT 认为这种人工智能的悼念方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可能都还是一个新课题，还需要我们做一些思考。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